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现在各位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哀歌的导读。在教会的圣经正典的安排中呢，你去看我们的圣经哈。哀歌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的后边，所以说排在他后面的就是耶利米亚先知书后面的是哀歌，还有巴录克书，所以把这两部书也纳入了先知书的行列。如果你去看，传说呀，哀歌是耶路撒冷于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毁灭后耶利米亚所作的哀悼之歌。在希伯来圣经当中，哀歌列于我们说他的文集当中，与雅各、路德传、殉道篇、艾斯德尔合称为五经卷，那五卷书。犹太人在圣殿毁灭纪念日来诵读哀歌，所以传统上作者呢，哀歌的作者认为是怎么样的，我们说是耶利米亚的作品，但现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是出于几个无名的作者，时间大约在南国毁灭后充军巴比伦以及充军后的这一段时间，然后他们这些不知名的作者把他的作品挂在了耶利米亚的名下。你去看哀歌的内容，那我们就知道了，一定是一个哀悼。它共有五章，重点呢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哀悼耶路撒冷毁灭时的惨状。哎呀，耶路撒冷毁灭时那种惊心动魄，那惨不忍睹，表达了作者的哀痛以及归向天主的意愿。它的前四章很有意思，是一个特别的形式来形成的。我说希伯来文呢，希伯来字母啊，总共有22个字母，其中的第一、第二、第四章呢，共有22节，而每节的第一个字母都是按着希伯来字母的顺序排列的，而第三章呢，有66节。每三节用了一个字母。细心的作者，如果你去看他的原文，你会发现第五章也共有22节，不过是没有按着字母的顺序来写罢了。所以他这个在写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的内容第一章就描写了耶路撒冷由过去的繁华一下子变成了现在的荒凉，接着耶路撒冷的毁灭受到了仇敌及周围人的嘲笑还有轻视，然后在这你去看一章的1至11节，这是，然后接下来呢话锋一转，这个以色列作为第一人称来让他诉说自己的痛苦，那他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是因为人民不按天主的训示而生活，远离了天主，1章12至22节。那第二章作者给出了因天主的发怒耶路撒冷才有此结局，天主的愤怒如此的强烈，你去看2章1至10节，用了一些词夷平了一切堡垒，粉碎了一切势力，屠杀了一切等等，荡平了一切，好，所以说使耶路撒冷受到种种的痛苦。那2章11至22节呢，就说那耶路撒冷遭受如此的破坏后呢，作者表达出人民的悲惨，这种痛苦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说呢进一步呢提醒应该从心里呼求天主啊，呼求上主来辅助来救援。第三章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向第二人称讲述天主怎样惩罚了他，在这里天主是以单数的第三人称出现的，你看这3章1至18节，虽然天主惩罚了他，耶路撒冷遭遇了不幸， 但他对天主抱有希望，因上主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三章的十九至三十九节。那接下来作者以第一人称复述我们来代表这个团体，直接向天主寻求宽恕，悔改而转向天主。三章的四十至五十一节。然后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你去看的话，作者又以第一人称再一次出现，向上主呼求并且申冤，来求天主惩罚消灭他的敌人。三章的五十二至六十六节。在第四章我们说耶路撒冷的惨状再次被描写出来，特别指出战乱时人们饥饿难耐。四章的一至十二节你去看，人们忍饥受饿，由于他们的社会上上层人物的罪恶，那些当官那些执政者，上主惩罚了他们如丧家之犬。同样上主的惩罚也降到了恶东。这是四章的十三至二十二节。那最后一章第五章，作者以团体的名义，我们向上主哀求眷顾。那凄惨的遭遇无以比拟的耻辱向上主诉说。五章的一至十八节之后的几节哈，十九至二十二节表达了上主不会永远抛弃他的子民，他们祈求重整如同往日一样。所以哀歌的作者显然是哀伤圣殿和国家的毁灭，哀叹君王官吏司祭和先知的废弃，这些惨绝人寰的境况哎呀，难以让作者看见希望的曙光。所以他在五章的二十一节说，上主求你叫我们归向你，我们必定回心转意，求你重整我们的时代如同往昔一样。这些祈求其实表达着是表达什么样子，虽然这些困苦难以让作者哎呀去接受，但是他是满怀希望的，他是乐观的，因为他肯定了上主绝对不会舍弃他的人民。五章的二十二节写很清楚啊，说你岂能完全摒弃我们，岂能向我们愤怒到底。因此作者是一种极谦卑恭敬的态度，表现对上主坚定不移的信心。他该把自己的口贴近尘埃，这样或者还有希望。三章的二十九节。哀歌同时我们以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来看，也指向了基督的死亡，哀悼耶稣基督的苦难及生死。那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圣殿，当中有更深的意义。我们说圣殿被毁意与耶稣基督的死亡还有复活，你去看若望福音的二章的十九至二十二节。因此哀歌哀悼圣殿时，不仅哀悼耶路撒冷被毁，同时也哀悼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这个圣殿，也纪念许多世纪以来世人所受的痛苦，尤其是那些殉道者为耶稣基督所受的痛苦。所以说亲爱的各位，让我们借着哀歌把我们的心意转向天主。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些艰难困苦，但是让我们回心转意，让我们转向他，让我们对他是持有希望，是乐观的，因为天主一定不会舍弃他的人民。感谢主，赞美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